比如说抱宝宝出去的时候，就是会有些人很爱没经过任何的同意也不问爸爸妈妈的情况之下就伸手捏你的宝宝的脸，
对，
好可爱哟、哦！
刚刚也是这个画面，真的是从小我从小到大最讨厌、最生气大人对我做这件事，
真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学校没教的英语听力。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英文还是听不懂老外在说什么呢？因为学校没有教。
我们会用轻松有趣的英文对话来教你听懂老外怎么说。想索取英文逐字稿，可以到学校没教的英语听力 Facebook 粉丝团索取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莉亚。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斯。
好，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留言，因为这个听众真的让我们留意很久，他真的很可爱，几乎我们的每一篇粉专他都会在我们的底下会留一个贴图这样子，
好感人的，
对，很可爱很感人。然后有一天我回应他，然后我就说哎，谢谢他每一集的支持这样子，结果没想到他回了一篇漏漏等，也蛮感人的。
真的，我有看到。那 Janice 来念一下好了，我看了觉得蛮感动的。
好，这吴大哥呢，他就写说，你们的题材太好了，很实用，我都听了好几遍，英文功力增加好多倍。然后他最后很可爱哦，他最后讲说不怕你笑，我学了50年的英文现在才会用，都是收听你们节目的效果，谢谢你，加油。
哇，天哪，也太感人了吧，好感动哦。
对，50年的英文，
对，而且我觉得吴大哥他即使年纪比较大，他还是持续在学习英文的这条路上，我觉得蛮感动的，活到老学到老的感觉，终身学习。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他这个留言真的是可以鼓励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看吴大哥他学了50年，他说他现在才会用，那我觉得我们还在这个路上的真的就是持续，然后真的就可以像吴大哥一样，就是现在可以把英文用得很好这样。
真的，我应该也要来推荐一下我英文学了50几年的爸爸来听一下我们节目
这样子是不是
开发一下就是那个退休族群这个市场
没错没错，
好好好， good idea， 晚上就来通知他
规划一下
对对对， OK， 好哦，那我们就拉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其实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一直让我觉得蛮沉重的，然后又一直不断的被新闻洗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最近就是有知名艺人有再度爆出就是他过往的一些黑历史，简单来说就是跟儿少性剥削有关系，或者说未成年性剥削有关系、性骚扰有关系的这个新闻事件。所以在这一集里面呢，我就想说应该要再透过我们的节目也再让大家更重视一下这个议题，所以我选了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有用的影片要来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它的标题是 7 Ways to Protect Kids from Sexual Abuse， 保护小孩免受性虐待的7个方法。这个影片呢是从 YouTube 频道叫做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上面选出来的。那它是一个美国的官方组织。那在这支影片里面呢，我觉得他用了很棒的7个方法呢来跟所有的听众分享怎么样子教自己的小孩保护自己。那我们在进入节目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标题里面的片语 Sexual Abuse。 那 Sexual 的话，sex 是性嘛，或者是性别，那 sexual 是它的形容词，所以它讲的就是性别的或者性的，跟性有关系的。那 abuse 这个也是，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已经有分享过的议题，就是在儿虐事件的那一集里面就已经有看过了。那当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指的就是性虐待 sexual abuse。 我们在关于儿少性议题里面呢，其实它有一个也是很常见的字，我想一并介绍给大家。我们常会说性剥削，那性剥削的英文到底是什么呢？那前面呢一样就是刚刚看到的 sexual 这个字，那剥削的话英文用的是 exploitation 这个字， exploitation。 那 exploit 就其实就是过度利用或者是剥削的意思，那它的名词化了之后呢就变成 exploitation。 我们就这两个名词片语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第一个是 sexual abuse
Sexual abuse,
sexual abuse,
sexual abuse.
然后再来的话是性剥削 ，sexual exploitation,
Sexual exploitation.
Sexual exploitation.
Sexual exploitation.
好，那虽然说标题里面我们讲到说有七种方法，但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其实非常想要全部都讲，但是我就截取出了其中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点，那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呢，在前面呢，他有一段前言呢，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性虐待是多么常见的一件事情。他有指出一个数据哦，就是在美国在18岁以前三个女性当中就有一位有受过这样子性骚扰的行为，
这样子的遭遇。
对对对，三个里面就一个，然后男性的话呢是20个里面就有一个。所以就是当父母的你怎么可能不紧张呢？就是这件事情非常的，
我们的孩子，
对啊，非常的常见。即使不是你自己孩子，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的孩子，然后你自己的
对、
这个，对啊，就是会很替他们担心，要怎么样子教育他们才能够保护他们远离这种性虐待或者是性剥削的侵害。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第一段音档的介绍。
A child who knows that they're in control of their body is less likely to fall victim in this way. Simply put, body autonomy is the right for a person to govern what happens to their body. Teach children the anatomic names for their body parts. Don't speak in code. When we give genitalia or other private parts code names or cutesy names, what this teaches our children is that those parts are secret and they can't be talked abo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teach children who can look at or touch their private parts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好，他在第一段的第一句其实就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很棒。A child who knows that they're in control of their body is less likely to fall victim in this way. 知道自己拥有自己身体控制权的孩子比较不容易成为这种情况的受害者。那这个情况它当然指的就是性虐待。所以关键是在于够了解自己是自己身体的主人。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嗯，
好。那在这句里面呢有一个片语我想要先分享给大家，就是 fall victim。那 victim 当然就是受害者了。那通常我们会说 fall victim to something， 也就是因为什么事情啊，成为什么的受害者。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诈骗的技术，对不对？我们可以说 he fell victim to a scam， 他成为了诈骗的受害者。所以 fall victim to 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片语。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fall victim to，
fall victim to，
fall victim to。
Fall victim to.
好，我们再往下看咯。Simply put, body autonomy is the right for a person to govern what happens to their body. 简单来说呢，身体自主权就是一个人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要怎么样的权利。好，不是由任何其他的人来决定的，不是你的爸爸，也不是你的妈妈，不是你的祖父母，也不是你的老师，而是你自己。那在这句话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介绍给大家，就是 autonomy。 autonomy 这个字呢，通常呢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一个是自主权，也就是自己决定，比如说你就是身体的自主权，或者是教育的自主权等等的。另外一个也比较常用的用法是自治权，也就是一个地区或者一群人一个族群，他们决定要如何治理自己的族群。好，所以通常会有这两个翻译。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常会听到they're fighting for their original autonomy， 他们在为了自己的地区自治权而抗争。那是用在我们的影片里面，他用的是 body autonomy， 也就是身体的自主权。那这边也来顺便介绍一下 govern 这个字。 govern 它其实是大家可能对它名词词性会比较熟悉，就是 government 政府。那 govern 它当作动词用的话是治理或是管理一个组织，管理一个区域或者管理一个国家的意思。那除了这个常见的意思之外呢，其实它也可以用在就是一般情况的管理或者是控制。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讨论说这个物价飙涨现象它可能是被什么样的因素所决定影响或者是控制。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句哦。Food prices are governed by the cost of the raw materials.就是食物的价格是受到原物料的支出或者原物料的成本所影响或者所控制。所以 govern 也可以用在这样子的一个语境当中，它其实用途还蛮广的，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好不，
那我们来简单念一下这两个字。 首先是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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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权。然后再来下一个字是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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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或者是治理的意思。好，那我们再往下看。Teach children the anatomic names for their body parts. Don't speak in code. 他给的第一个建议其实就是教导小孩身体部位的生理构造的名称，尽量不要使用代称。那我们在这句话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单字我想要补充给大家，就是 anatomic。anatomic 这个形容词呢，是解剖学的、解剖的，或者是动植物的生理结构的。它是来自 anatomy 的这个字，也就是解剖学。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anatomic。
anat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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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常见哦，就是当我们就是要讲到生殖器官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害羞还是什么，就是用一些代称把它带过这样。比如说
对尿尿的地方。
尿尿的地方或者那里之类的。
对。男生的话就小鸡鸡。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是讲的蛮对的，可是有时候实物上 我目前还没有想到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有什么比较正式的名称，大概就是男性生殖器官吧不然的话就是可能要用一些
生殖器官。所以要跟小孩讲说你等一下把男性生殖器官洗干净哦这样
对，是要做到这种程度吗？我有点还没有很确定。对对对，其实我也蛮想要知道，就是到底所谓的用生理构造名称来称呼生殖器官怎么样子比较好。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大人本身自己要突破自己的心魔啊，就我们不要尴尬其实孩子就不会觉得尴尬了。
好，也是也是，然后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执行下去。那我们再往下看咯，下一句。When we give genitalia or other private parts code names or cutesy names,当我们帮生殖器官或是其他私密部位取代称或是可爱的昵称的时候，这样到底有什么不对呢？好，但是在我们往下
究竟
对究竟有什么不对啊，我们在往下看之前，我们先补充几个单词给大家。第一个是 genitalia， 那 genitalia 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生殖器官，那准确一点讲的话指的其实就是外生殖器官，所以就指的就是阴部啊，或者是男生的话就是小鸡鸡之类的。好，外生殖器官。
嗯，
那我们可能对我来说，我自己比较常看到的是它的形容词的词形，就是 genital， 生殖的，生殖器官的。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字一起做记忆，好，这样应该会比较容易做连接。然后再来的话呢，通常也有一个比较笼统的称呼啊，就是 private part， 通常可以说是私密部位或者是隐私部位。就不一定是讲外生殖器官了，它也有可能是比如胸部啊或者是屁股啊。
嗯，
哦，这些都是属于隐私部位的这个范围。
嗯，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笼统的说 private parts。 那这两个字呢我们就先来念一下好了。第一个字是 genit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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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 private part。
private part。
private part。
private part。
那隐私部位的概念也是我从蛮小就有教的小孩们，所以他们现在都很清楚隐私部位是指哪一些地方，然后不能够随便的让人家看或者是摸这样。那我们刚刚讲到说针对这些器官呢，我们如果给他们 code names 就是代称，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 cutesy names， 比如说小鸡鸡这一种呢，就比较可爱的代称。那这边顺便介绍一下 cutesy 这个字哦，它是一个形容词，那它跟 Q 有什么差别呢？ Q 当然是可爱嘛，那 cutesy 它有一些延伸的意思哦，就是通常是指装可爱，然后有一点做作，做作的可爱，就是有一点硬要可爱的这种感觉。所以 cutesy 我觉得它比较延伸的是没有那么正面的意思，当然跟 Q 比起来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念一下这个字 cute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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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们用这些代称的话，到底对小孩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What this teaches our children is that those parts are secret and they can't be talked about. 这教给我们的孩子的是，就是这些部位是有点秘密的，你不能去谈论它，会有这样子的暗示存在。所以讲到这里我才突然惊觉，哦，原来是这样子。应该说要让他们觉得 这个身体部位是他们可以大方谈论的，不用躲躲藏藏，然后或者是也不用觉得感到害羞或什么的。所以他接下来刚好也是强调了这一点哦。It's also important to teach children who can look at or touch their private parts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教小孩说谁可以看或者是触摸他们的隐私部位，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可以看或者是摸。我觉得这段很棒，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把后面的举例补充进来，但是我可以就是口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有讲到说，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帮你洗澡的时候可以去碰触你的隐私部位做清洁的动作，或者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假设爸爸妈妈或者是护理师有陪同在旁，不是只有你跟医生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话，那医生是可以帮你的这些隐私部位去做一些检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under what conditions 是很重要的。那再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第二段的音档。
Teach children to ask permission before touching somebody else's body.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y shouldn't submit their own body, they shouldn't force somebody to submit theirs. Not every child is okay with personal contact. So teaching children about consent before touching others is really important. Teach childr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kay secrets and not okay secrets.Secrets that are okay are ones that are not harmful versus secrets that are harmful, like things that hide their feelings or hurts or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private parts. Teach your children that they must tell an adult when somebody asks them to keep a not okay secret.
接下来他介绍的是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Teach children to ask permission before touching somebody else's body. 我们要教小孩在触摸其他人的身体之前必须取得对方的同意。 In the same way what they shouldn't submit their own body, 就像他们不应该随便让其他人碰触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也要尊重其他人的身体。那在这句话里面呢，有一个字叫 submit， 这个我们应该蛮常就是在其他的状况下会使用这个字比如说 submit the reports, submit your analysis. 所以 submit 原本是递交、缴交的意思。但是在这个语境里面呢，它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这里的 submit 是顺从或者是屈服的意思。也就是说顺从对方而交出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让其他人任意触碰自己的身体。所以呢，刚好这里用的这个意思比较不同，所以我们就特别把它标注出来。我们前来念一下这个字吧。Submit.
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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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结论就是 They shouldn't force somebody to submit theirs. 你不应该让别人强迫你，你也不应该强迫别人让自己去碰对方的身体。好，这个就是 either way 都是不行的。然后后面有给了一些解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给家长或者是长辈们的一个很棒的提醒。Not every child is okay with personal contact, so teaching children about consent before touching others is really important. 并不是每个小孩都能够接受这种肢体接触的，所以教小朋友在触摸他人之前取得同意非常的重要。那在这句话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字，每次谈到性剥削或者性骚扰议题的时候呢，非常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 consent。 consent 其实就是同意或者是许可的意思。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字 con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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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ent。
在这种相关新闻报道里面，或者是说相关的性教育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asking always ask for consent。对，不管说你们之间关系如何，你跟他要有进一步的身体接触的话，你就是要需要去取得对方的同意。
没错，
这个我就让我想到蛮多事情。
我也是，我刚刚脑海里面好多画面哦，
真的
想到好神奇。
对对，跑马灯马上出现了。比如说抱宝宝出去的时候，就是会有些人很爱没经过任何的同意，也不问爸爸妈妈的情况之下，就伸手捏你的宝宝的脸。
对，
好可爱哟！
刚刚也是这个画面，真的是从小我从小到大最讨厌、最生气大人对我做这件事，
真的。
就会说啊某某哎呀那家够注意啊，然后手就过来捏，我想说 Hello 你有经过我同意吗？而且他们有时候真的是毛起来使劲的捏，是没有把我当儿童欸，
好笑，没有把你当儿童
的欸，
啊好过分了，
我整个脸都臭掉了。所以我就从小我就看到某些大人我就知道我要
逃避，
因为我觉得他们又要出来捏我的脸了，我就觉得好讨厌，很不喜欢。
真的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 OK 啊，就是你应该说你要让小孩有自己决定的权利，这样子他之后才会知道他能够拒绝其他人或是陌生人的要求。
嗯，我觉得家长真的要出来挡一下，
真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咯，接下来呢他分享的又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念， Teach childr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kay secrets and not okay secrets。 我们还要教小朋友，教我们的孩子区分什么是好的秘密跟不好的秘密。 Secrets that are okay are ones that are not harmful， 好的秘密是那些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 Versus secrets that are harmful， 相对的是那些会导致伤害的秘密。比如说呢， Like things that hide their feelings or hurts or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private parts，像是隐藏他们的感受或是受到的伤害或者是跟隐私部位有关的事情，这些都是不好的秘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耶，
超重要，因为加害人一定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说，
对，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或是他可能甚至会用威胁的口气，就如果说你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的话，我可能就会对你
谁谁谁怎么样，
对，谁谁谁怎么样，或者你会被我怎么样，对啊，就很可怕
哦。对啊，
所以呢我们再往下看哦，所以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 Teach your children that they must tell an adult when somebody asks them to keep a not okay secret， 教导你的孩子当有人要求他们去保守一个不好的秘密的时候，他们必须一定要告诉其他的成年人，爸爸妈妈老师啊，任何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这样子。
嗯，真的，我觉得信任的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真的要挑对对象去讲。
嗯，真的真的。然后虽然就是后面我们还有一段没有剪进来，那我们的 speaker 他其实也有在跟大家呼吁哦，就是一定要教小孩，你告诉一个成年人他不相信你，你就继续讲，找别人讲，讲到有人相信你为止，因为一定会有人相信你，要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在。嗯，好哟，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哦，用这些的技巧来教导你身边的小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们。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集完整音档，顺便验收一下自己听懂了多少呢？
A child who knows that they're in control of their body is less likely to fall victim in this way. Simply put, body autonomy is the right for a person to govern what happens to their body.Teach children the anatomic names for their body parts. Don't speak in code. When we give genitalia or other private parts code names or cutesy names, what this teaches our children is that those parts are secret and they can't be talked abo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teach children who can look at or touch their private parts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Teach children to ask permission before touching somebody else's body.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y shouldn't submit their own body, they shouldn't force somebody to submit theirs. Not every child is okay with personal contact. So teaching children about consent before touching others is really important. Teach childr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kay secrets and not okay secrets.Secrets that are okay are ones that are not harmful versus secrets that are harmful, like things that hide their feelings or hurts or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private parts. Teach your children that they must tell an adult when somebody asks them to keep a not okay secret.
好，那在我们今天介绍完这集的主题之后呢，我有想到我们在这集的主题单词大补帖里面呢，要大概补充两个方向给大家。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会在补充影片当中或者是我其他我们收集到的如何教导孩子跟保护孩子免受性侵害或者性虐待的一些小技巧。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介绍生殖器官不要用代称嘛，那到底应该怎么称呼这些生殖器官门或者是隐私部位门呢？我们也会整理一下相关的英文单词给大家。
好哦，好哦，这样子在跟小朋友在讲的时候，如果讲中文会让你觉得害羞的话，那就大家来讲英文吧，可能也会让彼此自在一些。
好笑，可以哦，蛮好的，蛮好的。
对，会不会有人会因为想要学那个，然后特别订阅这一集？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是不错的啦，
好有教育意义哦，很棒，很棒。
是啊，真的。好，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讲义的话，也欢迎到我们资讯栏来订阅，跟我们每周一起学习哦。那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